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变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他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朋友，请您珍惜您在海外的自由之情权，多多了解真相，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回国后仍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区市淼孙忠勤、童秀红被非法绑架，素辉娜被北京朝阳法院非法判刑，广州装饰公司老板黄强生被劫持。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5号，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法轮功学员居士淼、孙忠勤和童秀红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居士淼被网判三年，勒索罚款5000元，孙忠勤被网判三年6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童秀红被网判11个月，勒索罚款3000元。居士淼和孙忠勤因不服非法判决，已经向丹东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童秀红则在12月8号以所谓取保候审回到家中。居士淼先生45岁，原辽宁省信息总台财务人员，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在生活中处处与人为善，家庭和睦，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深得领导的好评。为了澄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居士淼曾多次去北京上访，曾被非法拘留劳教，累计4年。孙忠勤女士68岁，性格温和善良，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孙忠勤因为向民众讲清真相，2007年曾被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期间受尽酷刑和奴役，2011年被网判3年，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警察指使犯人关进小黑屋里暴力殴打，扒光衣服浇凉水等。2019年12月8号上午10点左右，居士淼驾车搭载孙忠勤、童秀红到凤城市大兴镇三组给村民送明慧新年台历、年画、福字和真相期刊等资料，被大兴镇政法综治委员宋传刚、大兴镇政府郭春雨、曹德醒、李方旭等人伙同当地警察绑架。居士淼遭恶人殴打，眼镜被打碎，居士淼的私人轿车、身上的银行卡等物品以及车上的真相资料被恶人劫走。傍晚，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凤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多个警察去三位法轮功学员的住处非法抄家，劫走学员的大法书籍、真相资料、打印机等很多私人物品。当时在居士淼住所的法轮功学员周春玲也遭警察绑架。当夜，孙忠勤、童秀红、周春玲被秘密关押到丹东看守所，居士淼被非法关押在凤城看守所，周春玲被非法拘留12天后释放。6月28号，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宇、检察官助理王聪向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起诉居士淼、孙忠勤、童秀红三位法轮功学员。居士淼、孙忠勤的家属聘请了律师为自己的亲人做无罪辩护。10月23号上午，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庭审居士淼、孙忠勤、童秀红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带着沉重的脚镣和手铐，走路都很吃力。律师指出审判程序多处违法，因此非法的庭审没能进行下去。11月17号，丹东市镇安区法院再次对居士淼、孙忠勤、童秀红非法开庭。开庭前，法院向法轮功学员家属施压，逼迫学员辞退律师，但律师仍然顶着压力出庭为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当庭，律师平和有理有据地做了完整的无罪辩护。律师说，修炼法轮功属于信仰自由，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也没有给他人造成任何伤害，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不论有多少法轮功资料都不是犯罪，信仰真善忍没有罪。居士淼、孙忠勤都表示，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书籍是教人向善的，是合法出版物，因此说法轮大法好，散发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11月25号，丹东市镇安区法院作出非法判决，
居士藐孙中琴接到判决书后，就向丹东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目前，居士藐仍被非法关押在宽甸看守所，孙中琴被非法关押在丹东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在北京工作的辽宁籍法轮功学员素辉娜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朝阳看守所一年多。2020年11月，被北京朝阳区法院非法误判3年6个月。素辉娜不服从判决，已经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素辉娜，辽宁省丹东市人，在北京工作，居住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2019年9月30号，素辉娜在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粘贴时，被监控录像拍到，后被跟踪绑架到北京市朝阳分局大屯派出所。警察在他包里翻出真相粘贴，随后对他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籍40多本，还有部分粘贴。素辉娜后来被劫持到北京市朝阳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月2号被构陷到检察院。11月6号素辉娜被北京朝阳区法院非法误判3年6个月。在法庭上，素辉娜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虽然公诉人和法院人员打断他的辩护，但素辉娜还是慈悲地给在场的所有人员陈述了相关的法律知识，希望唤醒人们的善念良知，让他们明白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不要被中共邪党利用而枉判无辜。他希望这些公检法人员不要在天灭中共的最后时刻充当中共的替罪羊，避免给他们自己和家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4号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黄强生先生在自家门口楼道里被一伙人强行拖进电梯绑架，现在不知道被关押在哪里。2020年4月7号黄强生到天河区天平架办事时，顺手给路人赠送了2张疫情肆虐如何自救的传单，被不明真相的保安诬告，遭到沙东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第二看守所。因为证据不足，5月5号天河区公安分局撤案，黄强生回家。黄强生回来后，天河区长兴派出所、黄浦区联合街道、富春社区居委会等人采用上门打电话的方式对黄强生进行持续骚扰，每次都非法进行录音录像。12月14号富春社区居委会主任叶慧君、书记周新梅带路，天河区长兴派出所乐义居社区警察许林英、黄浦区联合街道10来个人在黄强生的家门外把刚好买菜回来的黄强生以人口普查为由拦截。就在黄强生向许林英等人询问情况时，突然又冲上来另一伙人，野蛮地把黄强生拖进电梯，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黄强生给绑架走了。许林英后来狡辩说，从多次拍摄的录音录像看，黄强生思想有问题，要送进学习班去学习，并说是由政法委负责。黄强生今年52岁，私营装饰公司老板。黄强生工作非常努力勤恳，和他共事十几年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吃苦上进。刚进入装饰行业时，他虚心学习，从画图纸、买材料到现场施工，一步一步地把工作越做越好，现在已经做起了自己的工程。黄强生待人非常友善，如果有工人失误造成的损失，总是自己掏钱解决。在家里，黄强生也是个模范丈夫，敬老爱幼，这样一个好人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劫持，不知所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蓬佩奥表示中共是世界上每个人的最大威胁，德国汉诺威信息日民众支持法轮功，世界人权日巴黎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14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是对美国人民以及自由世界每一个人的最大威胁。蓬佩奥说，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与历届政府的政策有着根本的不同。美国优先并不仅仅意味着美国这个国家，还意味着我们将美国人民及其安全视为第一要务。他称赞川普政府取得的政绩，他说，无论是为了使世界了解中共的威胁而做的工作，还是在整个中东创造的和平与稳定，并使伊朗处于退缩的事实，川普政府在头四年的任期中，在国际上取得了长足的成功。他强调，中共是巨大的威胁。他说，我认为中共是对美国人民以及自由世界每一个人的最大威胁。他提到，中共企图建立霸权，以扩大影响范围。他通过商业活动来做到这一点，包括窃取数百万个美国的工作岗位。这些对美国人民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批评美国的政客对中共采取姑息的政策。他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对中共卑躬屈膝，对中共的威胁视而不见。川普是第一个让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开始转变的总统，并与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建立联盟，抵御中共的威胁。蓬佩奥还提到，中共派间谍渗透到美国的教育机构。他提到，现在有36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我们深切关心中国人民，希望他们成功。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他们从我们的研究机构窃取机密。他说，我们不能允许孔子学院做不利于美国人民的事。这些就是川普总统在做的事。我们正在取得成功，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表示，中共还一直在企图影响美国的市议员、市长和州长。他说，他们派国安部的人接近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正试图影响美国的民选官员和候选人对中国的看法。我们关闭了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因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他谴责中共对香港法治的破坏。他说，中共承诺让香港人民享有自由50年不变，但现在他们又食言了。他们实施的国安法导致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入狱。黎智英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只是在谈论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不遵守诺言的又一个例子。你根本无法相信中国共产党，你必须验证他们说的每件事。谈到武汉肺炎，他强调，世界已经开始加大努力，追究中共的责任。全世界都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这种病毒来自中国，而中共向外界掩盖了这种病毒的危险性。他们允许人们前往国外旅行，结果现在全世界有超过100万人丧生，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共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世界需要联手对此做出回应。在国际人权日之际，部分来自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12月12号在尼基德桑法勒步行街附近举办信息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很多人驻足在信息台前了解迫害的相关信息，也有人主动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亚历山大·鲍尔费德已经退休，他在胸前带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共必须被禁止，还中国和香港自由”等字样。亚历山大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我曾是东德的一名政治犯， 因为从事追求和平的工作而被监禁。他表示，在中国发生的强摘器官的事情是在犯罪，联合国和德国联邦政府应该公开谴责和追究这件事。他说，对于法轮功学院的迫害必须被结束。亚历山大说，在我看来，不应该将经济利益置于人权之上。德国联邦政府应该让中国清楚地知道，我们不接受中国人因为信仰等原因被迫害。他说，如果一个人觉得应该和中国维持经济关系，却对他们破坏人权的罪行沉默，那么这个人就是共犯。2020年12月，在世界人权日期间，巴黎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人类博物馆广场、共和国广场、艺术与职业广场和巴黎十三区华人区进行了揭露中共迫害、争签拒绝中共的活动。塞琳娜·雷纳尔是马戏团演员，她说她关注了中共在香港迫害人权的事情，她也去过中国，没有想到这种程度的暴力还在中国持续。他说，中共不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独裁政权。他认为真善忍是很好的价值，真能让我们真诚对待我们遇到的人，善能让人们用智慧生活在一起，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运转得太快了。达尼埃尔·阿尔邦是退休工程师，原籍罗马尼亚，他在法国工作了30年。他说，中共是独裁，用技术操控人的思想和恐怖来掌握政权。因为他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很了解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反人类罪行，他认为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世界的疯狂过去之后，这些价值会留下来，遗憾的是会有很多牺牲者。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694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切莫丧失仅存的良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8日。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的事，信仰无罪是天赋人权，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中共以国家的公权力对怀孕妇女实施绑架，甚至强迫堕胎，然后强制洗脑，非法判刑，泯灭人性至极。许许多多怀有身孕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而无辜被中共绑架，身陷囹圄，并遭到中共警察的恣意凌虐。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例子来看看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忍程度。2001年初，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龚湘辉被非法关押时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长沙市610办公室人员强行将龚湘辉拉到医院，实施强制堕胎，胎儿被肢解取出。中共的野蛮行径惨绝人寰，当班护士气愤地说，只过几天就可以生下来了。此后，龚湘辉身体留下了严重的创伤，时常剧痛发作。2000年3月，武汉市蔡甸区法轮功学员杨平被非法关押时已有2个多月的身孕，中共强迫杨平堕胎，并在打胎后不到1个月就把他送到武汉市戒毒中心非法劳教了1年半。在劳教期间，杨平只能洗冷水澡、喝凉水，以致全身浮肿。 2000年新疆泾河县法轮功学员岳秋雨当时已有七个月身孕，中共劳教所警察强制岳秋雨堕胎，导致岳秋雨不但身体受到摧残折磨，精神也遭到严重刺激。山东省烟台芝罘区法轮功学员刘秋红怀孕八个月时被中共警察从家中绑架强迫引产，孩子生下时还活着会哭，但立刻被送走生死不明。中共对刘秋红实施强迫引产后直接把他关进凤凰台办事处的洗脑办，迫害了近一个月。河北省迁安市法轮功学员张丽琴是杨团宝的中学教师，他在课堂上被中共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当时张丽琴已有身孕，警察杨玉林暗中给张丽琴下药让她喝下不明药物，并恶狠狠地说，你怀孕我就能放你回去吗？没门，你是斗不过我的。说完警察杨玉林哈哈大笑。第二天张丽琴肚子疼痛难忍，下身开始流血，接连好几天都流血。期间中共的刽子手们还强迫张丽琴抱一袋沙子在院子里跑，跑完后让她用凉水洗衣服，最终导致张丽琴流产。中共不信神佛，仇视信仰，背离普世的良善价值，犯下了反人类罪。施暴的警察固然凶残无度，而躲在幕后操控、纵容、包庇和奖励的中共才是罪魁祸首。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所说，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毁坏人的道德，从而毁灭人类。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生而为人最可贵者莫若良心与理智，失去人道的悲悯情怀则无异于禽兽畜生。善恶终有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公检法司和610人员切莫丧失仅存的一点良知与善念，沦为中共与江泽民集团任意操控的迫害工具，最终葬送自己和家人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
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
请听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2016年4月30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内，几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围在解剖室外，孩子在哭，家属在哀求，有的警察在一旁偷偷的笑。16岁的女孩高美欣和她的家人是从家乡木林坐了两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的。混乱的场面中，高美欣机智地躲过警察，快速冲进解剖室。推开门的那一刻，这个16岁的女孩再一次崩溃了。他看见解剖台上的遗体已经被剖开，从脖子到腹部身体鲜红而扭曲地敞开着。
不能动！
高美欣撕心裂肺的喊声把正在解剖的人吓得不知所措，四五双拿着柳叶刀的手同时停了下来，惊愣地看着高美欣。而解剖台上被剖开的遗体正是高美欣的父亲高一喜。高一喜家住牡丹江木林市，曾经当过酒店的经理，烧得一手好菜，做的美食让女儿高美欣回味悠长。高一喜天生一副好嗓子，爱唱歌，性格开朗大方。高一喜的好厨艺来自他的父亲，正直善良的性格源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高一喜的父亲曾在木林林业局汽车食堂当厨师，为人非常仁义厚道，从来不多言不多语，当地谁家结婚都请他去炒菜。他家还种小葱出售，当地一家开饭店的来买小葱，五毛钱一捆的东西，欠了三年共180元的账，高一喜的父亲也从来不开口要账。饭店的人来了，他还照样给人家拔葱。高一喜的兄弟姐妹们一辈子也没听父亲说过谁不好。高一喜的母亲也很善良，自己非常节俭，但如果来个逃荒要饭的，他却又给吃又给喝的，还给人家缝补衣裳。有一次他们家攒了一年的布票给老大做了件新衣服，赶上来了个逃荒的，高一喜的母亲就把衣服给人家穿上了。高一喜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97年，高一喜的大姐在北京打工，因患肺癌走投无路，后来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是，高一喜大姐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还吐出一个肉瘤来。看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奇迹，高一喜的父母也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困扰高一喜母亲多年的胃病、神经衰弱、老花眼以及舌癌都不治自愈了。高一喜2012年患上了青光眼，视力仅剩 0.12， 几乎失明。
到北京同仁医院也没治好。他想起了母亲的眼病就是在练法轮功后康复的，也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令他惊喜的是，很快他的双眼就恢复了正常视力。高一喜从大法中更是懂得了做好人的道理，对家人关爱有加，一家人其乐融融，都很感恩法轮大法。就这样善良的一家人，仅仅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遭到了中共的反复绑架和迫害。2014年6月4号，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国保大队无故抓走，期间被强行抽血化验。高一喜绝食反迫害15天，被家人取保回家。高一喜以为没事了，可牡丹江公安内部一位善良人却禁不住担心地偷偷告诉高一喜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他们公安已经瞄准你了。公安瞄准了高一喜的什么呢？两年后，也就是2016年4月19号，高一喜夫妇半夜在家遭到了牡丹江公安国保的再次绑架。仅仅十天后，4月30号，家属被国保的人告知，高一喜已经猝死。当天下午，数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和610人员聚集在殡仪馆，不顾家属的强烈反对、哭求，强行解剖了高一喜的遗体，并取走了所有器官。从高一喜在4月19号被从家中绑架到4月30号死亡，这短短的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国保宣布高一喜所谓猝死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29号上午，高一喜16岁的女儿高美心陪同近90岁的奶奶到立新警务大队找到刑侦副队长于洋。祖孙俩苦苦哀求于洋让他们见高一喜一面，但是于洋等人就是不同意。其实祖孙俩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高一喜已经被转移走了。当天中午，祖孙二人来到牡丹江第二看守所，意外得知高一喜被送到了牡丹江公安医院。祖孙俩边打听边赶往公安医院。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祖孙俩在公安医院病房门外又是苦苦的哀求，想要见高一喜一面，可看守的警察就是不让见，蛮横地驱赶他们，并恐吓说不离开就报110抓人，还要家属拿5000元医药费。高一喜的老母亲多日来担惊受怕，时刻惦念小儿子的安危，终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警察却无动于衷。有好心人看着这一老一小可怜，给拿来一些吃的。当天晚上，牡丹江公安医院来了很多人，有高一喜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公安片警、社区人员、高一喜妻子的单位同事、牡丹江市的警察，软硬兼施将这两人骗回了木林。第二天，也就是4月30号上午，年轻健壮的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医院宣布猝死。当时高一喜的妻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中午时他被国保警察带到了公安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下，他见到了别离仅仅十天的丈夫高一喜。高一喜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掀开被子一看，人已经四肢僵硬，但是左眼微睁，右眼半睁着。看到丈夫死不瞑目的情景，高一喜的妻子边哭边用手去合丈夫的双眼，可是合了半天却怎么也合不上。仅被允许看了十多分钟，高一喜的妻子就被隔离到一边，被带往第一殡仪馆。在去的路上，先锋公安分局副局长殷宪峰边开车边对高一喜的妻子说，要好好配合，配合做好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要高一喜的妻子好好配合呢？而另一边，木林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崔兴国等人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高一喜的哥哥，连拉带拽，连哄带骗地拉上车，带往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 一下车，高一喜的哥哥就被多名便衣围在中间，有人开始对着他录像。高一喜的哥哥惊恐地看到被这么多人围上来，大声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见没人回答他，就往外走，结果左右都被人拦着不让他走，急得他在多个警察围成的圈里转圈走。当时高一喜的哥哥还以为自己被黑社会绑架了呢。这时国宝的人过来对他说：你弟弟高一喜在看守所绝食，送到公安医院抢救，今早五点死了。突闻噩耗，高一喜的哥哥无法接受，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抓来时人好好的，怎么突然死了呢？你们是不是对他用刑，把他折磨死的？你们没一个好东西，把我骗到这里，这是什么地方？武丹江公安局先锋分局副局长殷宪峰回答说：你看一看你弟弟的遗体，看完了就解剖。高一喜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解剖弟弟的遗体，拿起手机就给家人打电话。高一喜的女儿高美心接到伯父的电话，得知爸爸的死讯后说：不可能，肯定没事，我刚从牡丹江回来。后来在伯父那里确认了噩耗，并听说他们要马上解剖遗体。16岁的女孩急切地告诉伯父：看住，不能让他们动，不能解剖。下午三点左右，高一喜的女儿从家乡木岭赶到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在殡仪馆，孩子见到了伯父和被关押中的母亲。全家人再次共同表示不同意解剖高一喜的遗体。但是公安警察骗他们说，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同不同意没什么用，必须得解剖。当高一喜的女儿到解剖室看到父亲的遗体时，发现高一喜双拳紧握，身体呈现出怪异的姿势，左右小臂都是弯曲着，而且是抬起来离开身体的，后背并没有贴到床板上，是悬空着的，腹部特别的瘪，两腿是绷直的，双眼没有合上。高一喜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哭着叫着：爸爸你醒一醒，我是你姑娘，爸你听见了吗？刚叫了两声，在身旁的警察们就使劲把他拖了出去。无论高一喜的女儿怎么哀求，他们都非要解剖遗体。孩子一急之下，扑通一声跪下，哭着求不要解剖。站在一旁的立新警务室刑侦队副队长于洋和国宝警察李学军竟然还在一旁偷偷的笑。而那边解剖刀已经划开了高一喜的遗体，于是就出现了开始的一幕。当孩子闯进解剖室，想要继续商谈不要解剖父亲的遗体时，发现父亲高一喜已经被从脖子往下到肚子都剖开了。为什么这群人那么急着要开膛破肚取走高一喜的器官呢？是什么原因不能延迟解剖呢？延迟了又会怎么样呢？这样处心积虑地摘走器官，到底作何用途？更诡异的是，解剖还没有完，操刀的大夫就中途离开了。而这时有目击者看到，同一时间有四辆警车从殡仪馆疯了似的疾驰着开出去，速度快得吓人。警车的玻璃是黑色的，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不由得令人怀疑是不是他们已经带着高一喜的器官去赶时间了。晚上七点多，高一喜的遗体被解剖完毕，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和左右肾全部被摘走了，只留下一具空壳。高一喜残留的遗体被缝合后移到殡仪馆的美容室，这时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高一喜的遗体在接受化妆时竟然有大量鲜血流了出来，用了两条毛巾，血仍然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按照公安的说法，高一喜在凌晨五点死亡，到晚上七点多解剖结束，14个多小时之后怎么会流出那么多的鲜血呢？高一喜的哥哥又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情况，他在下午去解剖室看高一喜的遗体时，看到弟弟的眼睛没有合上，就用手慢慢地抚上弟弟的眼睛。这时他惊奇地发现高一喜的眼角处有泪痕， 而且是刚刚被人擦过留下的湿乎乎的痕迹。那个时候与公安宣布的死亡时间凌晨五点已经过去将近半天的时间了，令人怀疑死人怎么会流出眼泪。如果是死亡前流的泪，这么长时间泪水也早应该蒸发了。如果是当场流的泪，那是不是说明高一喜在当天下午解剖的时候其实还活着呢？为了找到真相，高一喜的家人找到牡丹江公安医院的主治医师张丹询问情况。张丹却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有目击者证实，高一喜被送往牡丹江公安医院时是自己走入监区病房的，神志清楚，不是被抢救抬进去的。入院各项医检结果表明高一喜身体健康，为什么不到两天却突然猝死了呢？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高一喜早在2014年被验血后已经成为待用的器官供体，所以这次是在暗序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给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做电话调查时，朱家斌亲口说出是他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并称将高一喜的器官给卖了，这样来钱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网上公布了这个电话的录音。
朱家斌呐，
卖了
啊？
都卖都卖了，
卖了都可以了，你就说的这么轻巧啊？那高一喜要是你的亲兄弟，你也这样说话吗？朱家斌呐，
那他不是人的，不是人的玩意儿，怎么就秃噜了？刚破肚就摘了就卖了呗。
我跟你说朱家斌呐、你呀、是610的头目，这国际网站写得很清楚，你知610就是江泽民当初镇压法轮功、镇压法轮功设立的这一个非法组织，你们是这个部门就是违法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知道吗？你们参与活摘高一喜器官，你还这样说话，你良心没有啦？你的良心何在呀？
有啊，
啊！你迫害好人，你把人家
不动跳
呢，器官卖了，你还这样说话，你还是人不是人呐？
你看，
人还有人性，人应该有人性啊！你们这样没有人性的人，你还这样说话？你们家的亲朋好友这样，你这样想吗？
你要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把你活摘了。
你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知道这个道理不？
不知道，我就知道卖完卖钱，这是我的道理。
我跟您说，你这样这钱你好花吗？啊？你们家的人这样让人给活摘了卖了，
你
行吗你啊？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现在要有胆量啊，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摘了。
你我跟你说啊，
老子外号叫屠夫。
我跟你说啊，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我觉得挺好的，那没事就秃噜秃噜，就像宰猪似的，过来先把毛剃了，把那个肚子豁开，完了我需要用啥我就嘎啥，嘎完之后咔就卖，多好，来钱多快呀。
从高一喜的遗体被强行解剖过程中的重重疑点，到牡丹江市610头目朱家斌亲口承认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可以看出高一喜被中共活摘杀害的黑幕几乎是昭然若揭了。而高一喜一家的遭遇还只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政府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治下的政府是一个犯罪政权，这项判决将适用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在追究大陆参与强摘良心犯器官、使用活体器官库进行器官移植的组织或个人罪行的时候，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和国际法庭都可以直接采纳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无需再做调查取证。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中共必将受到不亚于纳粹大审判那样的国际审判，每一个参与者都将面临人间法律和道德法庭的终极审判。
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诉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首首诗诗，它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1992年5月，法轮大法从中国传出，至今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众多的世人受益无穷。但是自1999年7月中共疯狂镇压迫害大法以来，也有一些受中共邪党谎言宣传欺骗的人，无知地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最终却是害了自己。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河北的女大法弟子给我们带来的故事吧。这些实实在在的例子也让人们见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我的妹妹也是大法弟子，家在农村，她的左右两边邻居对大法的态度截然不同，使他们的命运完全相反。妹妹家右边的邻居原来身体不好，妹妹告诉她，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能驱病健身。这位邻居有痛经的毛病，痛的时候满床打滚，于是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念九字真言。他念后第一次经期就不痛了，只是有点腰酸。他高兴地对别人说，这法轮功太灵了，就只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用吃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后来这位邻居体内长了个瘤子，需要做手术。在做手术时，他也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手术非常顺利，术后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再看看妹妹家左边的这位邻居吧。左边的邻居贪图蝇头小利，是那种只要能拿到钱什么都敢干的人。中共协党每月给他钱，叫他监视妹妹全家人，只要有人来妹妹家，他就马上向协党人员报告，连妹妹家常来常往的亲戚来，他都去报告。往往是亲朋好友这边从妹妹家刚走，那边警察就来妹妹家骚扰，给妹妹的全家人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致使有段时间妹妹一家不得不离开家去外地打工，一去就是两年多。左邻那位女人原本身体很健康，突然间查出得了肺癌，时间不长就死了。这真是成念九字真言得福报，迫害大法弟子种恶果，善恶有报，丝毫不差呀。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